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是加拉太书三章一到十四节。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的面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吗？是因听信福音吗？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信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诅咒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按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诅咒。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因信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以上是神的话语，愿神的话语光照我们。
我们今天很感恩由丁书明牧师在我们堂来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继续以信心领受圣灵。下边我们把时间交给丁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好像越来回来聚会的人越多了，是吧？感谢主哈，实在感恩可以今天跟大家一起来敬拜。我知道今天有水礼是吗？那是值得欢喜快乐的事情。刚好我的信息也是说，继续以信心领受圣灵。为什么说继续呢？因为我们相信接受福音、接受耶稣基督也是凭着信心的。在我们进入我们的信息之前，我们同心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谢谢你，因为你不单只拯救我们，你也知道我们有许多的不足，有时候我们没有坚固的信心，甚至于习惯很想靠自己，很容易偏差。所以你接着保罗将你的话语教导给加拉太的弟兄姐妹，今天也成为我们的指导。我们谢谢你，求圣灵与我们同在，以致我们今天不单只听，更是在我们生命中可以不断的重复重演你所教导的真理，以致我们真的每一天每时每刻都凭着信心靠着圣灵活出你所喜悦的样子。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求主你掌管，以致我们当中我们听的讲的都同蒙造就。 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大家等我一下哈。加拉太书呢，一到其实第三章是很丰富的，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哈，不够时间一口气讲完29节，所以加拉太书是保罗要特别提醒加拉太人的。这第三章的里面有很重要的信息，假如你把整章一起看，因为今天我们不能看整章，我们就简单的走过它的大纲啊。首先他就从加拉太人所经历过的，他们怎么信耶稣，那个怎么样经历圣灵的带领，这个经过来告诉他们不可以跑回去靠律法啊，靠法啊。第二呢，就用亚伯拉罕来证明说，其实神的应许早就有了，恩典早就存在了，律法是后来来帮助啊整个以色列民能够走在神的心意中，但是律法却不能够真正的帮助他们。然后最后的 下半段呢，15到29节呢，就用不同的层面再来证明。所以我们感谢神，保罗借着这个机会帮助他们，提醒他们要脱离律法的诅咒捆绑，单单靠着圣灵来去得着主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救恩，并且在生活当中也是不断的凭信心靠圣灵来成长。不是说信主的时候凭信心之后就不用了。所以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大段，就是说第一段是加拉太人的经历，他们是靠圣灵入门的。刚才你读的经文我今天最近好几次我发现你们都写繁体字，那以后我不用改简体字了，我也习惯繁体字的，每一次打错了又给我改因为我以为国内来的弟兄姐妹都喜欢或者习惯看简体，我要很努力学简体字，以后不用了因为原来你们基本上就是用繁体的他们靠圣灵入门，如今为什么要想靠着肉体来成全自己的义呢？不可能的。所以保罗在用他们的经历的时候，用5个问题来提醒他们，为什么你要这样，为什么跑回去呢？为什么要走错路呢？第一个问题是特别强调什么是重要的，谁是最重要的，是格里吗？是摩西吗？不是，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为我们全人类成就了救恩。这是全世界古今中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它解决了人类罪的问题，赐给我们永生。以色列人的格里和律法实践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那是特别只赐给一个民族。今天你不是以色列人，我也不是，但是甚至于有更好的，就是你当时听信福音的时候，是听见耶稣为你死，你的罪得赦免，这是最重要的。耶稣是我们人类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也是整本圣经当中最重要的。所以什么重要，你要抓住那个重要的。第二，你的经验告诉你怎么样，他说你接受了圣灵是靠着律法得着，靠着律法得到圣灵，还是靠着听信福音呢？听和信是两件事情的，先听到然后相信。有一天假如你失去这个信心，保罗在这里提醒他们回去做什么？回去再读圣经，去听道，去听圣经神的话语，就会重建你的信心，正确的信心。所以当我们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并且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不断的帮助我们，提醒你，指导你。圣经不只是只有字句，这些字句可以真正成为我们的经历，是透过信心靠着圣灵的。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知道霍敦牧师我们在越南就很知道，因为他是内地会的一位牧师，但是后来去到南洋传福音， 他是去曾经去过越南的，很早期就去越南传福音的一个宣教士。然后当时他在国内的时候呢，在内地会在中国传福音的时候，有一次他在山西的那一群那个地方有很多的侍奉，有一天天已经黑了，但是他必须要赶去一个地方，然后明天就要侍奉。但是就在他赶路的时候，结果当时比较混乱，市局有些贼人强盗就把他抓了，抓了上到他们的贼窝里面去，到山寨里面去，然后就绑着他。他靠着很微弱的光就看，哇，个个都很凶哦，很强壮，很凶，还有个个都配着武器，有些人还有枪。就在这个时候呢，那个老大寨主是吗？就是寨主，最大的。他说，你听说是信耶稣的，你在教堂里面的，那你讲讲你教堂里面常常讲的东西，你们讲的耶稣给我们听听。哇，沃顿宣教士看看要小心啊，讲什么好呢？讲不好听的嘣就没有。但是呢很特别哦，他们这些人看起来很凶，很怎么说，凶猛哈，但是他们却很安静的听，没有一个人好像准备拿武器对付他。他就一直讲一直讲，就在他讲的时候他很紧张，他也很害怕，怕讲错了。就在这个时候，圣灵在他心中提醒他，你要被绑架目的就是来这里传福音的啊。他想起，哦，原来是主的心意让我被绑架，因为神爱这群强盗。哇，心中很得到释放，并且充满能力，就把福音很清楚的啊，滔滔不绝的，心中有着那一份爱这些强盗灵魂的心去传福音，完全不一样。这就是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不只是那些伟人才有圣灵，保罗彼得才有，不是。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我们感谢神，神给我们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提醒我们。第三个问题就是说，你的尝试，什么叫尝试？跟尝试有关的，那你已经做过了，常常每个人做都会重复发生同样的事情，一加一等于二，对吧？假如五十除给二就是五，这是尝试，小朋友都懂。那你信耶稣的时候，凭着信心，靠着圣灵得到救恩，得到神的恩典的时候，为什么现在你跑回去做一个不一样的东西？而且那是不能够得到正确的果效的。所以福音带领我们进到神所要跟我们分享的那个生命，让我们被他的爱所浇灌，使我们得着平安喜乐，从最终得到释放和自由。我们感谢神，因为他这样做的时候，让我们不是福音或者耶稣基督所教导给我们的真理是很飘渺，不是心灵的安慰，而是真正的在你生命中能够产生果效。你本来很生气，但是圣经说什么？要爱你的仇敌，为他们祷告，你心里就柔软下来。你很忧愁的时候，圣经告诉你什么？没有一个人可以用忧愁增加生命的一刻，你开始学习交托。都是真实的，这也是我曾经经历过的。所以我们感谢神，这是真实的，跟我们经历过的东西一样。第四个问题就是说，什么是比较有价值？什么叫价值啊？价值说你看得重要的东西。假如你不是很有钱，现在你想，哎呀，我要怎么样去得到多一点钱的时候，你多数做什么？有些人就把车卖掉去得到多一点的钱。车和房子你卖什么？看你所需要的钱多少。多数你卖车不卖房子的，因为车很容易再买回来，房子太难了。什么更重要？没房子住哪里？没车还有公共交通吗？所以在我们信耶稣的时候，特别是当时的以色列人或者一些的外邦人都好，他们信耶稣要付上很大的代价。 你看斯提凡会被杀，还有当时很多的信耶稣的人都被罗马政府、罗马帝国 的掌权者把他们带到斗兽场去。你不信耶稣就可以活，信耶稣狮子老虎出来把你吃掉，他们要付上生命代价。这些教会历史里面你都知道，他们受那么多苦，信的耶稣现在白白浪费了。所以对他们来说什么是重要，你呢？你认为什么是重要？你自己的好行为比较重要，对吗？很多人都常说洗礼，今天有洗礼啊，我们看见一些弟兄姐妹啊，已经在教会很久信主了，但是来教会来查经，但是不洗礼，问他你有什么困难吗？或者有什么不明白吗？他说没有没有，这些都没不，我是觉得我自己不够好，让我改好一点， 我把事情处理的好一点，我就来洗礼。听起来好像不错，但是根据圣经的教导，那不是最正确的观念，因为不是靠你好了才来洗礼，你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你凭着信心领受，让他在你生命中改变你，那就不辛苦了，让你改好很难改。但是主的恩典，圣灵在你生命中更新你就不一样。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呢，我们有一个新的价值观。以前我们觉得钱财比较重要，说拼了命去赚钱，对吧？做晚班薪水高一点礼拜天也做，拼命做，觉得金钱比我这个人还重要，有吗？有啊，累到半死朦朦胧胧这样驾车去上班的有人，因为钱重要。但是信了主之后，我们知道人比钱财重要，物质重要，还有我们知道饶恕被比报仇更好，是吧？信主之后我们明白这个。还有当我们领悟到敬拜神就比我们很出名被很多人认识更重要，很多的人都经历这样的事情。所以价值观正确的时候，就让我们生活在一个正确的判断里面。当一个人的价值观，正确的价值观断了，断裂了，脱离了，他就很容易受诱惑，不知道钱重要还是我重要，结果就贪了钱，或者在一些的诱惑或者一些的难题里面，一些很不妥当的处境里面，就很容易妥协失败。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觉得那些钱啊、利益啊、权势啊，比他自己更重要，把这个生命更重要，所以他做决定。所以保罗提醒他们，他们选耶稣基督付上何等的代价，为什么现在跑回去呢？第五个问题，这是跟神有关的，前面四个跟他们的经历有关，第四个呢特别提醒他们说，是神赐给你的圣灵，是神给你白白给你的恩典的。还有你经历了，初期教会也这样，就像我们看见使徒行传记载，他们经历许许多多神的大能的保护，神的医治，哇，经历了这些，他们是因为他做很好所以得到吗？不是，神白白给的，他们只是祷告就白白给了，所以他们经历的这些，所以保罗提醒他们，所以你得到神用神迹大能来解决你的难题，拯救你的时候，是因你的行为呢，还是神的恩典？提醒他们这些。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赐字在这里是非常非常特别的，是有很丰富的供应。神不是给你说你要多少，你需要十块我给你五块，不是我们上班这样，我们做很多老板只是给刚刚好还少一点呢。神不是，我们信靠他是要给我们的时候多过我们祈求的。在我的侍奉里面，我也不断的经历这些。起初 现在你不觉得哈，神改变了我很多。一起初的时候我很内向，我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聚会举手的，因为我觉得举手太恐怖了，要在人前告诉人家我要做什么，哎呀不敢。所以我开始的教会的时候，我也不敢呼召人举手。但是呢，那些来听到的人怎么觉知啊？我没有给他机会啊，啊，心里很着急。有一天就在电话当中跟一个慕道的朋友谈了一些信仰的问题之后，他就问我，在电话里面可以相信耶稣吗？啊，我给吓到哦。他说不行是吗？我说哦，行行行，就跟他祷告决志。你看，我不敢呼召神，让他自己说他要信主啊。神的灵做事超过我们想啊，是丰丰富富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我们经历过了，享受过了神的恩典，凭信心靠着圣灵，我们经历了神的赐给我们赦罪的平安、喜乐。还有我们很自由，没有那些的捆绑，那些撒旦的恐吓不再存在。所以我们活在主的喜乐里面，我们很自由的可以信靠主。我们在真理的自由里面有盼望，所以是何等宝贵呢？所以求神帮助你和我。这五个问题也在问你的，不只是问他们。然后进到下一段呢，六到十四节的时候，保罗要提醒他们什么呢？保罗就用他们所熟悉的那个人，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就在亚伯拉罕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十诫，摩西也还没有出生，他们也没有去到埃及。那个时候神也是凭着亚伯拉罕的信心所称他为义。所以亚伯拉罕也是因信称义的，不是新约耶稣来才有的，是之前就有了。所以假如神应许赐给你圣灵，赐给你救恩的时候，神也一定会实现。所以用旧约因信称义的一个例子，一个实实在在的见证来提醒他们，强调以信为本，神根本就预备好给你，这是恩典来的啊！无论是外邦人或者犹太人，只要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以色列人是肉身的血统上的后裔，我们是跟亚伯拉罕有同样信心的人。所以感谢神，这六到十二节我想跟大家一起读好吗？这是环球圣经译本，比新译本更浅白哟，会有一点长一点啦。大家读一下，我们就可以讲很快了。请，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有信心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圣经既然预先看见，神要使外族人因信称义，就预先把好信息传给亚伯拉罕。万国都必因你得福。这样看来，有信心的人必定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蒙福。凡是靠律法称义的，都在诅咒之下，因为经上记着，犯不常常照着律法书上所写的去行的，都被诅咒。很明显，在神面前，很明显，在神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律法称义，因为义人必因信得生。或者翻译成，你信称义的人必定得生。十二，律法本来不是出于信，而是说遵行这四事的人必因这些事而活。基督替我们受了诅咒，就救赎我们脱离了律法的诅咒。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诅咒的。这样亚伯拉罕所蒙的福就在耶稣基督里临到外族人，使我们因着信可以领受应许的圣灵。哇，讲亚伯拉罕的这一段呢，其实就在创世纪，你回家看哈，第十四章说，罗德他的侄儿罗德被武王攻打的时候， 亚伯拉罕就因为爱他的子啊，不计较他以前所做的，去帮忙他，去拯救他。然后第十五章的时候啊，神喜悦亚伯拉罕这样的行为，所以就应许他。但是亚伯拉罕呢，他自己没有儿子，神说我要赐福给你很多啊。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亚伯拉罕说我没有儿子，你给我多少都没用，我死了这些东西干嘛？给我的仆人吗？啊，以色列人对后代这个观念很有子孙很重要，就像华人一样哈。神就带他去到在晚上，所以出去看，跟他说：“你看天上的星，你数过来吗？你数不来。我告诉你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这么多。现在他一个儿子都没有，但是神应许他。圣经很特别的说，亚那时候还没有还名字哈，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称他为义，这一句话就是保罗所引证的，所以他是因相信得到称义。亚伯兰也是这样，何况我们今天呢？亚伯兰的例子告诉我们，因信称义，所以得到所应许的圣灵，所应许的基业就是他的后代。因信称义，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他们的先祖还没有律法之前就已经经历的。然后第八第九节是说，神的应许是什么呢？万国，包括你和我。现在当时的万国可能不是很多，神特地讲到现在都包括在里面。万国因信得福，不是因行为得福，也不愿因律法得福，只因为犹太人当时不知道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所以神给他律法，让他们知道有一个规范，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完成律法所有的要求的。所以圣经第八第九节就是提醒他们说，神的应许是要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到拯救的啊。这也是生命记里面27章6节神特别提醒他们的。哈巴谷书也是再一次的重复，义人必接着信心而得到存活。以色列人很熟悉，犹太人很熟悉旧约的教导，所以保罗就让他们所熟悉的东西拿来提醒，不只是你的经历神早就做了，还有你的先祖，你所佩服的人，他们也已经经历了。所以我们看见因信称义，因信去经历神，我们得到的恩典是何等的大。接下来提醒他们的是说，第11到第12节到第14节也是在重复这样的提醒他们这样的真理，因为他们所需要知道的事情不能够因为他们改变了思想被别人蒙骗的时候就被改变的。神所定的东西，神是信实的，神不会改变，并且应许和恩典是白白给你的，靠我们很不足够，很不可靠。你觉得你很可靠吗？不是，你会发现，哎呀，不能够保障我所说的话，但是神不会。所以他提醒他们要这样去依靠神。因信称义，第三个重点呢，是在他们的耶稣基督已经代替我们承受了罪的惩罚，到底是诅咒还是咒诅？咒诅哦，对，咒诅。耶稣已经承担了，很特别。我们常常以为是，我以前也常常想，哎呀，是因为犹大卖耶稣，所以耶稣才钉十字架。原来不是，旧约就讲了，神所被挂在木头的，就是被诅咒的。咒诅的，因为他要承担人的罪，所以耶稣代替我们承担了这一切。所以钉十字架不是偶然， 而是神早就定好，让耶稣基督来承担我们的罪，因为他的生命，他的宝血可以赦免所有的人。有谁的生命，谁的血比耶稣的血，耶稣的生命更宝贵呢？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是永活的神，所以他一个人死可以赦免，代替我们，承担我们。我们感谢神，保罗这样提醒他们，目的是要让他们能够清清楚楚的，不要迷迷糊糊的被人家骗了，因为我们总喜欢靠自己。保罗提醒他们，这是很重要的。虽然说今天我们的时间很匆忙，但是我们感谢神，保罗给我们教导我们的真理是很清楚的。接下来这个的人物可能你们都认识他啊，他的名字叫做 Eric 啊。我中文翻译成很难读啊，我觉得中文反而很难读啊。Eric 呢是一个英国人，他是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啊，他很特别哦，他喜欢运动，所以他跑得很快。他也在1910年到1920年带帮忙啊，他的出去比赛的时候为英国赢到很多的金牌，然后就在再一次在奥运会里面呢，他也要去比赛啊，他得到了一些的奖杯之后，但是有一次有一个的短比赛，就是他专门要去参加的比赛，因为他是被训练，特别是跑短跑100米的短跑，哦，那些是要很大的冲劲，在很短的时间冲100米。他们被锻炼是这样的啊，所以他在那个奥运会里面，他想他应该去参加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大会把那一天的他最重要的一个比赛放在礼拜天。他想了好久，他就说我退出，我放弃，不参加比赛。哇，被骂哦，英国人也骂他，当时在看的人也骂他，很希望看见他的表现，他的比赛，但是英国人就说你自私，为了你自己一个人的信仰，你就牺牲国家的荣誉。哇，帽子盖下来很惨哦。哇，每个人都批评他，他就安安静静的，他在想，好像我刚才你说他的价值观是什么，敬拜神，神拜第一是重要过他自己得不得到奖杯，所以他就放弃了。哇，每个人都批评他，责备他，他就安安静静的承担。但是后来他想想啊，接下来的时间有一个在另外的一个比赛，也是赛跑的是400米，他就说我去参加这个吧，我不能参加100米，我现在去参加400米，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跑400米所需要的体力和跑法不一样，速度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懂得运动的人就知道。所以呢，他就去报名参加，每个人都不看好他，因为根本在这一个比赛里面，美国的另外一个选手这方面一直每一次都创纪录的，所以他进去跟人家比赛是输定了的，但是他还是去了，他希望趁这个机会可以为国家争回一点的荣誉。当他出去比赛的时候，有他的另外团队，英国去的运动员中有一个人就给了他一张纸，他就去到换衣服的时候，他打开来看，这个队友给他什么呢？给了他一个金句，圣经里面旧约的一句话，说神说有人尊重我，我就尊重他啊，他得到很大的鼓励，神的话语啊，他尊重神，放弃了100米的比赛，他就说是啊，你帮助我，让我向所有的人证明你赐给我的力量，你赐给我，你与我同在所创的所做的比以前更好。他就去比赛了，他就决心，因为他不会跑400米了，他的训练就是100米，所以呢，他就用 跑100米的速度和体力去跑400米。跑了200米之后呢，每个人说完了完了，你看一定没有了，没气力了。但是他也知道，他也知道他是运动员啊，他知道，他说神啊，接下来我这不能再靠我自己的训练技能体力来做了，求你将你的力量给我，让我完成我的赛跑。他就决定用跑100米的速度和体力去跑400米，接下来的200米拼啊，这样。你知道他跑步的样子，有电影，有电影可以看的，别人都是头弯下来这样冲了哈，他不是，他很奇怪的，他把胸挤起来，然后脸向后的，这样跑的。他个子又矮，所以腿就比别人短了，但是他就靠着神的恩典，神说神会尊重那些尊重他的人，他就创了一个世界更新的记录，结果400米他也拿冠军，赢回那个的金牌回去给他的国家。亲爱的弟兄姐妹，他经历了一次，再一次经历信心和靠神的灵去比赛，原来你可以了，不是只说属灵的事情了，你生命中每一样事情都是属灵的。接下来后来他去到中国参加戴德生内地会的事工宣教的时候，他经历过神，凭信心经历过神的恩典，靠圣灵经历神的作为之后，他在中国宣教的时候呢，刚好是日本打中国的时间啊，他曾经进到那个日本的集中营，你是知道很惨的，大家比我 更知道历史了。但是他在那样的集中营里面仍然传福音，仍然很勇敢的凭着信心靠着圣灵为神做许多美好的见证，最后他死在集中营里面了。所以我们凭信心靠圣灵经历神，不是让荣耀我们自己，我们就知道神可靠，再大的困难来我们还可以继续为主而活，继续为主而服侍，感谢神，感谢神。所以凭信心靠圣灵所得到的结果是何等的大。我要特别送给今天受洗的弟兄姐妹这一段的经文，你回去读26节到29节，告诉我们人是藉着信在基督里得到成为神的儿子子女，因为我们是受洗归入基督，不只是归入教会，是归入基督，所以我们现在要穿戴或者披戴耶稣基督，人家看见你应该看见耶稣基督。假如每一次你都显露你自己，那是不正确的。所以信了主之后，不算是不管是犹太人、希腊人，我们现在中国人都好，我们都不再是罪的奴仆，我们自由了，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成为一家人。我很喜欢这首的诗歌，所以我们属于基督，也就是亚伯拉罕属灵上的后裔了，我们也可以承受亚伯拉罕所得到的福分。总结起来，我要很快的说哈，总结起来呢，因信，加拉太书第三章告诉我们因信所得到的福气有多少，我把它排出来，把全章所提到的全部排出来。因信可以称义，因信可以得生，因信可以得着圣灵，因信可以得到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那份应许，我们也因信得到神要赐给我们的产业，就是永生。因信过一个神儿子子女的生活不容易的，但是可以，不是因你自己，不是靠你自己，因信归入耶稣基督。今天受洗的弟兄姐妹，你不是因为上了课进入耶稣基督了，也不是因为你奉献进入，更不是因为你洗礼，假如你还没有因信归入基督，后面的东西都没有意义了。因信与众圣徒合一，这是你洗礼之后一个很重要很宝贵的一个真理，求神帮助你去经历这一些。所以这一个加拉太书第三章，感谢神借着这一章的教导帮助我们今天知道福音的本质是神的恩典， 不是你和我做了什么。这一方面、哦、保罗在这一章讲了八次，很重要啊。三次在以色列人就已经很深了，现在八次。然后保罗很强调的说，不是靠律法，不是靠行为，讲了多少次？13次，你回去数啊。啊，最好能够啊、找几本圣经一起数，因为可能中文的翻译有一点点不同，这是靠用希腊文的啊、记载来数的。福音的本质是神的恩典。第二，不是靠律法，不是靠行为，是靠福音，是接受福音的接受是人凭着信心去接受的，不是行为。第三，福音的完成，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个福音，并且福音的真理可以活在我们这一生里面，这是圣灵的工作，不是靠你，不是靠我。我们感谢神，靠你自己很有限，靠圣灵无限量，他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我们感谢神，从今以后我们不再靠自己而活，就不会乱，就会好，今天明好，常常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基督徒，因为今天我不好了，我昨天我很好，不是，靠圣灵是很永远没有改变的。所以很重要的一句话，你一生的成长，你生命的成长是靠什么？一起读好吧，读两次来。生命成长是靠圣灵，凭信心。再来一次，生命的成长是靠凭信心。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谢谢你，虽然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些好像很抽象，但是却是真真实实我们所经历的，我们所领受的，也常常不断的重复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谢谢父神，谢谢耶稣基督差派圣灵进入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经历你的同在，经历你的恩典，进入你的大能。求主帮助我们，无论落在任何困难的环境里面，或者平常的每一天，都不断的操练，凭信心靠圣灵来生活，以致我们可以不断的成长，荣耀你的名，也活出你所喜悦的模式。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谢谢。